一部名为《28名潘菲洛夫勇士》的电影举行了首映式。这一部由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政府花钱资助的电影，计划下个月在俄罗斯各地上映后，亦将在中国放映。俄罗斯和中国亦都在加强电影交流。最近几年，包括被斯大林格勒在内的很多俄罗斯电影在中国都获得很大票房收入，更多的俄罗斯电影想打入中国市场。二十八名潘菲洛夫勇士根据苏联时代家喻户晓的同名故事改编而成，讲的是苏军第316步兵师的28名勇士，在政委克洛契科夫的率领下，1941年在莫斯科郊外英勇抵抗德军坦克部队进攻，18架德军坦克被摧毁，28名勇士全部牺牲，他们后来都被追认为苏联英雄。政委克洛契科夫当时呼喊的口号，俄罗斯伟大，莫斯科就在身后，我们不能够再往后退，几十年来被编入苏联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苏联全国各地更加树立了不少同这个故事有关的塑像。苏军第316步兵师当时在哈萨克斯坦组建，步兵师师长潘菲洛夫少将以及这个师不少军人的后代目前仍然定居在哈萨克斯坦。普京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时，一日前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起看了这部电影。这个故事来源于苏军红星报战地记者1942年撰写的报道，但是很快就被揭穿是虚构，由战地记者和两名后方编辑共同盗撰出来。苏联军事检察官1948年对此专门调查后认为，当时在那里确实发生过激战，但并非28人牺牲，而是潘菲洛夫斯一个团超过100多人阵亡，退追的德军坦克数量亦都比报道要少。促成苏军战后调查这一件事件的起因是，多名被认为已经牺牲的潘菲洛夫勇士后来被发现仍然活在人间，其中的一名勇士还投靠了德军，并好几年一直在乌克兰为德国占领军担任警察。二战结束后他被逮捕，他的经历引起了苏联官方的怀疑，因此展开调查。由苏共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洛夫监督的调查结果后来呈送了给斯大林。由于编造的故事符合官方宣传基调，调查结果之后不了了之。苏联军事检察院1988年又重新对此调查，结果仍然是潘菲洛夫勇士不存在，官方记者当时造假。不少的历史学家曾经在60年代、90年代揭露过这个虚假故事。二十几年来一直担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的米罗连科，去年曾经在莫斯科举行的俄语媒体大会上公开提到潘菲洛夫勇士的是假故事。他的讲话立即招致包括俄罗斯文化部长在内的很多人批评，米罗连科被迫在今年3月辞职，但是他强调有大量的历史档案能够证明这个是一个假故事，任何人都可以上网从国家档案馆中找到。10月4号星期二在莫斯科的相关电影首映式上，俄罗斯文化部长梅津斯基激烈批评目前有很多人将潘菲洛夫勇士看成是假故事，他称这些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渣，即使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虚构，但是仍然是神圣传奇，绝不容许有人碰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普京观看了这部电影之后，10月5号星期三称赞和支持文化部长捍卫了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虽然苏联当局早已经知道潘菲洛夫故事虚构，苏共当局认为维持这个假神话有利统治，普京当局继续了苏联官方的做法，认为这个虚假故事有利于今日的俄罗斯民众从事爱国主义教育。彼得罗夫说，俄罗斯社会目前有关二战的解释有很多与事实不符，比如美化斯大林，很少提到二战之中曾经有大批红军放弃抵抗甚至加入德军，更加有很多的平民支持德军的占领，这个是民众当时对斯大林政权的一种变相反抗和不满。
Э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все большая ложь.И роль Сталина – это миф. И вот вся та трескотня, которая здесь, она лживая.
彼得罗夫说，有关斯大林在二战中的角色等， 目前对二战的很多描述都是谎言，但虽然是这样，很多人却对这些谎言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喜欢夸大国家的强大和国家荣誉。分析人士说，普京政府的宣传基调是俄罗斯是超强国家，俄罗斯民族十分伟大，对历史的解释和描述都应与此相符。作家叶拉菲耶夫说，围绕潘菲洛夫故事争论背后所反映的是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俄罗斯和中国在历史领域亦都加强合作，双方多次强调共同反对篡改二战历史、亵渎战争英雄的行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